读史明智，知古见今，欢迎大家来到华说历史，我是主播景德哥哥。上集呀，我们讲到了王位的传承，小朋友们都知道了，尧和舜是通过禅让的方式将王位呢传给了大禹，而这大禹呢却没有再实行禅让制，而是实行的君主世袭制。什么意思呢？用现代话说，就是爸爸老了退休了，让儿子来接班。但是呀，他不是所有的儿子都是最贤能最有本事的那位呀，所以呀，在后面就出现了朝代的更替。其实最终呀，还是有能者成大业，继续称王来治理国家。上集啊，我们也说到了大禹治水，那么他到底是如何治水的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站在大禹的视角，给小朋友们详细的讲一下这大禹治水。话说呀，在4000年以前，我们国家在尧帝的时候就有一次非常大的水灾，这洪水呀仿佛是脱了缰绳的野马到处的狂奔呐、哎呀，叮叮咣叮叮咣叮叮咣啊，那边又是啊，叮叮咚咚咚咚咚咚咚。这洪水呢不仅冲塌了房屋，淹没了田地，甚至呀还淹死了很多的人呢。尧帝为了这场洪水实在是伤透了脑筋呐。这时候呢，就有其他的诸侯推举鲧来负责这件事儿，但是当时啊，这尧就觉得鲧他可能做不好啊，但是又不好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诸侯们的建议，于是呢就派了鲧去治理洪水。果不其然呐、这鲧呢一直是加固堤坝加固堤坝，用围堵的方式来对付洪水。这哪边的堤坝低了，就把它加高，哪边的堤坝看着薄了，就把它加厚。可是呀，这边挡住了，那边的堤坝又被冲坏了，就这样拿东墙补西墙，补西墙挡东墙，挡来挡去挡去挡来，过了9年的时间，到了舜继位的时候，舜就发现呐，这鲧不但没有把这洪水给治理好，还花了许多的冤枉钱，劳民伤财不说呀，这洪水是越治理，冲倒的房屋，淹没的田地，甚至死的人更多了。这舜一气之下，便把这鲧给处死了。后来呢，经过舜和大臣们的商议，最终决定又把鲧的儿子大禹找来治理洪水。这大禹接过治理洪水的命令以后，他是既担心又高兴。高兴的是呀，他终于有机会可以帮他的父亲完成遗愿了。但是担心的是呀，他万一没有办法治理好这波涛汹涌的洪水，岂不是会害了天下的百姓啊？而且自己的小命儿也可能跟他父亲一样不保哦。这一天呢，大禹就把治水的同伴们都赶紧找来了，大家商量一下这治水到底应该用什么办法。其中有人就说了，什么治水不用挡，难道叫水到处流啊？
不能挡不能挡，这洪水呀就像猛兽，把水挡起来就像把猛兽关在自己家里边，它能不吃人吗？我们呀必须把这猛兽给它赶走。
洪水是赶不走的，只能引导它的流水的方向，疏通它的渠道，让它不再毁屋伤人呐。大禹最后说道。大家一听 嗯，对，大禹说的有道理。于是就按照大禹说的开始行动了。说干就干呐，这大禹告别了才结婚4天的妻子，带领着大伙儿就四处的勘察地形，探测河道。大禹为了治水是翻山越岭啊，他累得两条腿变得瘦巴巴的，这腰也弯了，背也驼了。他治水13年，从家门口路过了2次都没回去看看。有一天呢，他又来到了家门附近，这大禹呀，踮起脚尖朝里面看了看，见到妻子啊正在打扫屋子，儿子呢在院子里玩呢。孩子见到他以为是坏人呢，吓得赶紧跑回了屋子里。哎，想想啊，自己的孩子呀，自己的儿子呀，根本就不认识他这个爸爸了。这大禹看着儿子这样对自己，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孩子长这么大，自己是一点当父亲的责任都没尽到啊。又想起妻子啊，一个人生养孩子这么些年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但是呀，大禹他也没有办法呀，为了世间的黎民百姓能够不再受到洪水的伤害，他只能是舍小家为大家。后来呀，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情传遍了各地，每个人听了以后都非常的感动，于是呢，大家治水的信心也就更足了，而且配合的力度也更大了。大禹的爸爸鲧曾经用围堵的方式来治水，花了9年的时间都没有成功。而这大禹呢，他改围堵为疏导，经过了整整13个年头，把这原本肆虐的洪水给制服得服服帖帖的，乖乖的听从人们的指挥。哎，往这边走，哎，他就往这边走；往那边流，哎，他就往那边流。最终呢，流进了大海，陆地上呀，又恢复了一片祥和，田野上绿油油的，许多牲畜也都在草原上奔跑着，大地又充满了生机。而领导人们治水的大禹，也从青年到了中年，成了一位受大家敬重的人。这时候舜也已经老了，他希望大家推举贤能的人来继承他的王位。百姓们都说呀，大禹是最合适的，我们支持大禹，哎，就是大禹。就这样，大禹坐上了王位，并且统一了9州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本栏目的话，欢迎您点赞、评论和转发，但不接受小朋友们的打赏哦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